地球上有77亿人，204个国家，809个岛屿，两个人遇见的概率是2920万分之一。幸运如我，在最好的时光刚好遇见了你。
哎，哎呀，好不容易。
你好，小白菜。
你好呀，慧姐。哎呀，真难啊。
啊，太不容易了。
嗯。很高兴啊。欢迎来到我和慧姐的心灵花园。说起来，我和慧姐也是刚刚才认识呢。我们俩有一种很相似的人生经历，也许是这种经历让我们有缘在这里相遇，对吗，慧姐？
昨天看了一篇文章啊，就是说人和人相遇，两个人相遇的几率是0.047%几。知道吧，
很多人就是这么擦肩而过的。
对呀、啊、所以你看，而且你还能找到我，你发现你读了我的那个作业、哎、你才发现的。
对
嗯，是有的时候是有一些
特别特别偶然，我就那个作业，我好像我其实作业啊，我就听了你这一份啊。
真的啊。
而且一直用着、
没有，就是这个这几天感冒了才会这样，如果不感冒的话就还行。其实每天说那点话不是太大问题，如果做攀登啊、做攀登的那个叫什么有声书啊、那肯定是够呛、
对，我就在想你能播书吗？我刚想说你很棒啊，如果这样播书的话很累的，我都很累，
我
两三天一张啊。
我不播书。
对，你根本受不了。他
我可以，但是我的兴趣不在书上面，因为我以前没有喉咙，就是以前手术不是受过伤吗、没有受伤之前我的声音、我还觉得配音什么的都可以，比如说讲有声书里面它分角色、那我就可以读出来不同角色的感觉，但是我这个声带受伤之后呢，它就没办法就是去调整这个声音的调性，就比如说啊，小女孩的声音你要娇甜对吧，然后老妪的声音你要这个沙哑低沉，我做不到的，因为我的声带右半边不能用，它能够处理的声线只有中音那么一点点，所以录书就受限制。
但我现在听你的声音还是很棒的，很温暖的。
谢谢谢谢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就适合做像播客呀，跟大家聊聊天啊，然后或者是单独讲故事啊，或者是像咱们这种双人聊天对谈、或者是访谈、我觉得做这些可能就相对于没有那么多限制吧。
你要讲故事可能还会有的，讲故事还是有需要这种调性的东西。
但是播客还好了，我觉得播客就不会像、有声书那种，他要求你就一定要在那个人物的声线上是吧。播客就是你主要是这个故事的大概的轮廓线索和里面的一些情节。哎呀，我是你好厉害哦，你还能讲书啊。
我两三天一张啊。
你是那个攀登之后开始给他们录书的吗？
也是没有，我过了蛮长一段时间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那个基础不太好，那就也是训练了蛮长一段时间的，大概有七期的话是去年12月底嘛，那有差不多半年多了嘛。我是也是和前段时间才开始播的。
哦，那就是说会不会给你自己有一些压力，因为像我们两个都是有过癌症经历的人。
对，是。
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那这个会不会就就是你是怎么调节的呢，就在这种工作压力和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。
兴趣，我播书朗诵是我一种兴趣。我觉得每天早上我不是练早功嘛，然后就去朗诵，然后 就是一种兴趣。我就是念那个文章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可以让我忘我，就是我就念着我就很开心，就是我就挑那些个比较让我愉悦的那种诗文的嘛，那就是我自己开心起来那种，那我就会在那个诗文里面就是去感受它的那种，那我自己就身在其中嘛，就是有那点乐子。
我能体会到，其实对，就是你其实是把它当做一种疗愈的手段。
对，就是相互滋养，可以说是。
其实这样就挺好，要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带着功利性做这个事情，往往就会无形当中就有压力了。
是，而且压力会很大。压力会很大，我就觉得不说我有点压力。朗诵
对对。哎，我觉得你性格真的好开朗啊。
就这点性格可能撑下来的。
哎，那你当时的结肠癌是5年前是吗？
有快5年吧，5年还不到。
快5年。那就是说现在全部就把那个病灶切除了之后，医生的就是定期要复查吗？
我没去。
啊？哦。
我真没去。我一次都没有去过。
哦，没去，没去身体好就行啊。
我不喜欢去那个地方。我当时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回到人间。
我也很少去体检，因为加拿大这边它医疗体系其实啊，完全不是我们国内的人听到的那个样子，就觉得啊，西方医疗很发达，其实根本不是。它在某些尖端的医疗问题上可能是比较发达，但是基础医疗体系真的不如国内，真的差距很大。我们你要想经常每年体检，基本上都普通的那种体检都没有什么内容的，量量血压量量体重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用。那如果想像国内那种体检套餐根本没有，所以基本上也检不出来什么大毛病。我都是回国去，可能4-5年没有体检了，回国了一趟然后体检才发现的。对，发现了之后呢，就是其实我想回国手术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，最后在这边手术。这边手术的呢，就把我的声带神经给割破了，然后就当时就不能讲话了，手术起来就不能讲话，喝水也呛水。后来呢，问医生，对啊，问医生能不能好，医生说不知道，我们也不能保证能好，很可能就一直不好了，你就不能说话了，也很可能会慢慢恢复。只能看情况。因为当时我们手术之前是有签一个协议的，就像国内签那种免责的免责协议，那我们也是签了的。签了呢，就这个就跟医生就没一毛钱关系了，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是的，
对，所以我大概有1年的时间都是不怎么能说话的，说话都是跑风的，就只能听见风从我的喉咙里出来，听不到声音。哎呀，
但是你也应该是个乐观的人，我觉得。
是啊，我其实挺开心的。对，我当时手术前知道是恶性的，就是做穿刺啊，各种检查之后确定是恶性的。我就挺高兴，因为上网查了之后知道甲状腺在所有癌症里面是最轻的了。那我就很开心，对，我就很开心。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说如果人生一定要得一次癌的话，那这个算最好的了，对不对？那已经算老天爷照顾我了，给我最小的一个惩戒，然后让我警醒以后要爱惜自己。对，
哎呀，你太可爱了，我喜欢。
是吧？所以我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你哎呀，你不害怕吗？我说我从来没害怕，我还觉得开心呢。但是上手术台 两个多小时吧，其实这个手术也不算长，但是那两个小时就是麻醉刚打下去之后，
嗯，
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打麻醉是全麻吗？
我肯定是的。
你也是全麻是吧？
我是肠子，
你那个、
肯定是。
你那个手术多久？
八小时。
哇，你太牛了，你太厉害了，
出来跟冰棍一样的，一根冰棍动了。
是啊，所以你看甲状腺癌真的是所有癌症里最轻的。我其实两个多小时。哦，那你是手术之前当天穿刺？
嗯，做之前。
哦，就是当场然后把这个拿去化验、哎、就是确定是肿瘤然后才手术的。
不是不是，我那个因为肠癌它是肯定要肠道排空的嘛。那我之前是做肠镜嘛，做肠镜、
哦、
我是疼痛才被查出来的，而且痛了两回，第一回打点滴还有用、哦、第二回打点滴已经没用了。
哦，
然后他们觉得问题很大，但我自己当时都不以为意的，就好像觉得啊、没啥没啥没啥，第二次哎呦好痛好痛，然后我就去查，然后医生说你要去检查一下，这个东西对你们已经没有用了，然后去查了、
哦、
然后医生很严肃说你要住院，立刻马上。
嗯
我就在想莫名其妙嘛，我住什么院啊。我看他那么严肃的样子跟我讲话，好像我很严重的样子，而且病房都没有、嗯、因为病房都是很挤的嘛，人来人往很热闹，像菜场一样的，还要排队预约的、嗯、要不然你根本没房。然后他说现在还正好有一个床位空着，他跟我讲
运气不错。
那个
哎，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容易，你八个小时，天哪。那你住院住了好久吧？
一个月。
一个月哦。加拿大这边不给住院。
为啥？
床位紧张。
床位紧张，对，医院都这样。
在国内像甲状腺癌要住大概七天吧，我听说啊、嗯、七天，对，那也是很轻的了，跟你这个比较。然后在这边我只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把我赶走了。
太紧张了、
哎呀啊、赶走了，然后就回家了，然后就等到拆线。后面我就不太记得了，就是 我的性格就是不太记那些细节的东西，但是开心的事情我都记得，像这些我基本不记得了。
鼓掌，这性格好。
对，真的我就不怎么记得。 其实我觉得哈，就是可能我的性格在甲状腺癌患癌之后其实有很大的改变。对，我不知道你啊，你原来是什么样的性格，就是你好了之后你会不会在性格上有一些比较显著的改变？
会，我觉得我原来有点急的，就什么事情啊、就是要马上立刻做完，有事情对了，否则我就很不舒服，就心里搁着什么东西，睡着也睡不着，一定要做完它。
对对，咱俩这个一样。
现在不会了。
这个、对对对，哎，是这样。我觉得哈，像我们这种易得癌症的这种性格，其中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以为意。你不觉得吗？
对自己不太好。
对，对自己的身体不重视，不爱惜，总觉得自己身体不错，然后对一些小毛病就不以为意，就过去了。但事实上 我们在意的东西不是自己，可能就是、工作给我们的任务，然后这个小孩是吧，先生、然后呢这个很多什么邻居啊，什么邻里关系，什么同事关系，什么这些东西可能我们比较在意，但是反倒对自己最应该在意的身体就总是忽略。所以就像我们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一次了，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。
是的呢，慧姐说的对，这种生命体验是殊难可贵的，它也是一种上天的恩赐， 这种恩赐让我们得到的不仅是身体的重生，更是灵魂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把您的生命体验告诉我们，并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们将会是您最温暖的倾听者和陪伴者。